一吉祥，
一吉祥就是啊，可能是给我的啊，这毛巾放在这个地方，你来就拿了就拿走了，而且啊，这个毛巾可能是给我的，哎、啊。第二呢，吉有祥，吉有祥就是这是我自己的，哎、啊，哎、啊，吉有祥就拿错了，比如说下大雨啊，大家伞都放在外面呐、啊，是吧？啊，大家都是黑的嘛，好一出去啊一拿，然后就误拿，认为这是自己有的。第三呢，粪扫，粪扫，比如说、啊。在公园啊或者路上啊捡到一个铁罐啊，哎，结果那个铁罐是人家要的啊，我们把它拿回来，我们以为那是不好的，人家丢掉的垃圾箱。那不过你不要去那个黄金店钟表店的，那放在这桌上的啊，我做粪扫箱，那个粪扫箱是真正的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不是你自己乱观想的，哪有这样子的。第四啊，占用箱，占用箱，哎，就是暂时用一下，比如说你到人家的房间里面啊，需要用到笔啊，啊，把那个笔拿起来暂时写一下啊，然后放回去，那个没有关系，暂时用一下，这不是算我们要偷拿。第五，亲厚箱，亲友想，比如说你到你的朋友家一开电冰箱，你就把人家水果全部吃光了，吃光以后你的朋友生气了，他就哎呀怎么生什么气，对不对？亲后想嘛，我跟你很好嘛，哦，这个亲后想还很不容易做到，要真正的亲后是你自己跟人家好的，还是人家真正跟你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去告人家你吃光这个门槛规定，先讲讲了了啊，然后告诉亲后祥嘛，嗯，第六误取啊，误取，啊，这个都不算犯偷盗戒啊。三十二页，我们还有六七分钟，如果就不讲下去一点点啊，明天讲不完，明天不后天还有一个半钟头嘛，一个半钟头要讲十条戒律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明天你们就要受戒了吗？所以委屈一下，委屈一下，如果你们能够来我们这里出家，那就更好了。出家的话啊、那不得了啊、一下子我们这里要收100个，一下就满了、嗯、也不可能啊，我说你们这些还得了鬼，等于明天外面的光找我差的，我靠，鬼的话师傅你搞出来，你哪里家？你哪里家？他都在床上的床上的，他马上就差又在这么想，不可能的、有两个出家，三个出家已经不得了了。去年我们这里短期出家有留了三四个哦，很不容易哦，留了法身啊、法将啊，还有法器，有三四个、哦。哎，那有善根嘛，他一听他就叫出家了。调查一下你们要出家的举手，一个哦，两个哦，那不得了了啊、哦、两个心念这趟假丘人的，但是你要说啊，师父啊，那个时候我假丘是因为太冲动了，我现在不敢了，是吧？出家好，没有什么小选择的，你有什么好选择的？那其实真的有一年出家，还是要走这条路的。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年不出家的话，你50岁、60岁，你还是要走出家路线。你相不相信呢？你不然你走哪一条路？你跟我谈话吗？你想要继续六道轮回吗？继续贪这个五欲六尘吗？你有什么好贪的？对不对啊？到最后你还是要走出家路线呢。那以前要出家，等你50、60岁出家，那不如你现在开始出家，到50、60岁你已经出家20、30年了，不得了了。解约啊，第三不赢，不赢戒，在家就困难了，在家就困难了啊，困难。三业不赢，解约，在家五戒为之邪淫啊，出家十戒全断淫欲，就是你在家人五戒。那是不准你邪淫，除了夫妻以外的，出家呢，那就要全断淫欲。哦，时间很短的，翻过来，啊，翻过来。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，性命破戒。35页，楞严经载宝莲香比丘尼施行淫欲，自己说： 淫欲非杀非偷盗，无有罪报，因此感得生出猛火，身陷地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佛陀要治这个不淫？你说你杀生，你伤害到对方的生命；你说你偷人家的东西，那么让人家破产，人家很辛苦的赚钱，你伤害人家的医报，使人家没有饭吃，这个都不好。为什么说犯了男女？为什么佛制的这条戒律呢？因为这个感情跟欲望是生死的根本啊，是生死的根本。什么叫生死的根本？也就是很难入道，很难入道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要断这个感情跟欲是非常困难。到目前为止啊，除了证阿罗汉果啊，没有一个有办法。除了证阿罗汉果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证阿罗汉果，我们呢，这个控制我们的念头，那么很平淡的去处理，很平淡的。所以说出家好修行，因为我们有个环境啊，没有这个因缘，我们有个僧团来保护我们。你在家就困难了，在家就困难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家，比如说你结过婚，你结过婚，像广化法师说的，这条戒最难持，因为那是双方面的事情啊，双方面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今天你来听经闻法了，你知道要持这个这个清净戒，那问题你老婆要不要哦？你俗家的老婆要不要？你回到家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明年想要再来继续当寄宿家，你回去你不应付行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老婆说，你说好不好？那你说，我去出家过，短期出家，甘汤，哎，佮你叫闺蜜好难，那人这款人哪会甘要哄叫对吗？就勉强，勉为其难了，是吧？然后内心里面又很难过，说，哎呀，我们短期出家过啊，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怪怪的啦。可是你不跟他在一起，你的老婆又说你外面有女人，那就麻烦大了啊。所以说老和尚说这一条是个很难，这个双方面的事情啊，要不然就会产生这个家庭的纷争，是吧？这世人翻过来啊，36页，世人因欲杀生亡家啊，粗俗为生啊，岂可更犯呢？啊，37页中间，生死根本亦为第一啊。所以经典说，虽淫欲而生，不如贞洁而食。39页，亦可不戒矣。啊，我们40页第一行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所以欲戒淫行啊，惜福淫心，我们要调伏我们淫欲的心，淫心如果服了，便不犯淫。其实自古以来啊，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把这条戒列为最难最难断的，因为它是非理性的东西。一个人到了某一种成熟的这个年龄，他自然而然他就有这个性本能的冲动，这个欲望，所以他生生代代一直延续，无始劫以来就是因为欲望的存在。所以这个虽然讲归讲，但是很不容易，非常非常困难。那么因此，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下子没有办法，尽可能保持远离，但是你要自己斟酌。以前呢，有一个人来我这里受八关斋戒，八关斋戒那天只有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，那么不淫嘛啊，他先生是假存的呢啊，然后他先生他受八关斋戒那一天，他先生刚好回来，这麻烦大了，回来你知道喽，这是麻烦很大了，这那怎么办呢？你不应付他也不行，要应付他，我今天八关斋戒 啊、哦，那先生是九观斋戒的，他根本不甩你的，是吧？那就硬着要，这样你麻烦大了。他那一天他就很固执的，啊，这个宁可死，那个也不犯。好了，第二天来，哦，像熊猫一样的窝，把鸡笼窝弄扁，结果第二天来。报告师父，持戒清净的下场，有一囊爆两个眼的，我眼了，我拢静眼了，怕讲伊去见遐啊？为什么我离开见你久，你今日第一天回来你就好？卖啊！所以这个不容易哈，欲望相当难。以下《法华经》观音菩萨普门品，若有众生多以淫欲。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观念法门，这个男子女人多贪色欲，即想如来马音长相，一心即止。啊，九想观，一人生起九种观想，因心即除。比如说，观想一个人死啦，死了就膨胀啊，胀了就是啊，轻欲就是恶天呀，啊，第四就坏呀，第五就血涂啊，慢慢的流出血呀、啊，第六就龙难呐、啊。第七就重担呐、啊，第八就是善祥啊，第九就是白骨祥，白骨祥，啊，就想观，啊，我叫到我的一个学生，我说你要做就想观啊，他回去观，然后后来见到师父，我说、啊、你观讲的怎么样？说我打刚刚的观，啊，打怪都无法到。嘛，今年今咧关照了，啊都唔知影，都嘛是无法度啦。啊，台币钱嘛念到足感应个哦，啊都嘛无法度。你看，哎，这样不容易。那么现在是接下来再来就是不净观，啊，什么种子不净啊，住处不净啊，自相就是外在啊，自体就是内在啊。那么毕竟不净，就是内外通通不净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都没有作用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唯一的一个办法，远离，其他没有办法。你可以带百万大军去打俄罗斯、打美国，那可以上战场统领百万大军，但是碰到这个就是。断了淫欲的基础，连心啊，包括那个心念呢、啊，举手，你马上举手，我马上跟你顶你，因为你已经占阿罗汉果。你举手，我就马上跟你顶你。哦，为什么？那这占阿罗汉果才有办法嘛？开玩笑啊 ！Are you kidding？ 你开玩笑嘛？这个这一关断了，那看来生死就已经了了，不可能的。我们教授常常讲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要慢慢来，是吧？慢慢来。远离啊！所以刚刚说发心出家才两个，我不太满意。我如果把你们全部留下来，是吧？一百个，哇、哦！台湾真的轰动了，不得了了，一百多个出家，我马上带到那内门乡42甲地那个地方。我师父买了42甲，就怕徒弟太多了，可是没有。哎，我在岐山那边买了40甲，哇，那个山是很好，非常棒，以后准备给徒弟去住的啊，那个环境地理是一流的，太棒了，小一个小王国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，都没有污染的，也没有看到坟墓，通通没有。有的人修行怕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师父买的那个地方不能用，买到有的坟墓的地方，坟墓的地方我的徒弟住的话，每天鬼来了，真的。没人敢住，没人敢住，所以有人发现出家的话有一个好的环境。犯罪的要件，第一个是众生人神鬼畜，是正境，只要是境界。第三有染心，第四起方便，就是手段。第五以境合，就是能力，是吧？结合开眼啊，哪一种情形开眼？被人强奸，显非合奸。有哦，这个经典有记载哦，这经典有记载，有一个比丘啊，在睡觉的时候啊，睡觉，哎，这 所以这个盈一心一起来啊，睡觉的时候呜、哦、是吧，抬头挺胸了，你听得懂就好了啊。这讲经说我还不能讲得很明显的，你看抬头挺胸了，哎，我不跟他供，只有这样讲了好了。然后这个有一个女众啊，有一个女众啊，是吧，在家女众啊，因为这个比丘长得很庄严嘛，哎，他看到这个抬头挺胸，哎，这机会来了，哎，就把它套上去了，就套上去了，是吧，套上去以后啊，这个比丘一些啊，你怎么给我套上去了，他要追，要追啊，追啊，把自己来打他，要打他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哎，结果那个女孩子哦，跑到这山崖，一下子冲到山崖摔死了，哎呀，我又犯杀戒又犯淫戒，麻烦大了啊，就请教世尊啊，那请教这个世尊啊，哎，请教一些比丘啊，那然后那讲，哎呀，这是无心的啊，这是无心的，是不是啊，被人强奸也有啊，男众被人强奸也是第一次听到的，哎，男众他也看到红强奸，对吧，你跟他口里说你的造诣的话，他怎么可能，哎，第二本无淫念，哎，显非贪婪，第三不受乐想，是吧，受了激犯，所以因此这一条戒讲到最后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保持一个距离远离，其他没有办法啊，其他没有办法，时间太短了，没有办法把这个戒律讲得很清楚啊，很对不起大家啊，总而言之，出家一定是比在家好休闲的，下课啊，
站起来，合掌，大众自成礼谢一子和尚三问讯，
问讯，
我念一句，你们跟着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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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41页啊，请放掌。今天你们的短期出家进入第三天，你们所能剩下的呀，也没有几天，有的人也会产生很大的法喜呀。有的人一直看表，怎么才第三天，嗯，心境不一样，根气也不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从第41页不妄语戒，这个杀盗淫妄啊，是佛教列为四大的根本重戒。尤其是第四条这个不妄语啊，这个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犯的。这个不妄语啊，包括了恶口、绮语、两舌、妄语，只要是口业，通通叫做妄语。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弄得不可收拾？因为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口业。僧团为什么会大乱？就是挑拨离间。人为什么惹上杀身之祸？就是因为这只嘴巴不懂得收敛。 不懂得收敛，人习惯于自我意识的批判，而很轻易的就去攻击别人，揭发人家的隐私，最后惹来了杀身之祸。我们不能心存仁厚之心呢，以养天地之德。人应该存着仁厚之心，看到众生的过失，我们同情，我们怜悯，啊，这样以培养我们的德。那么这个口业呀，妄语戒这一条戒很不容易持，很不容易持。为什么说很不容易持呢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是动不动就批评别人啊，动不动就挑拨离间，就是说为了一点私人的利益，也不择手段的去陷害一个人。或者是为了我们一点很有之情，哦，你们两个人很好，最近对我很冷淡，那我要怎么样把你拉过来呢？哎，我一定要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，那个人你跟他做朋友多坏有多坏，然后让他们两个产生排斥，然后变成我的好朋友。就为了一个朋友，又造了不惜的造了这个妄语恶口的字，这个口业。那你们是在家居士咯，来这里短期出家咯，也不能算真正的出家人。佛陀的智的戒律里面，出家人是出家可以，男众可以出家七次啊。有的人问师父，那我们这一次算不算？不算了，这一次怎么算呢？你根本就不是发心真正要来出家的嘛，人家是真的发心出家，而在父母亲没有人奉养，是吧？他会饿死，他有家庭有很大的困扰，然后他舍戒还俗，这才能算是一次啊！你们第一天来就知道第七天要还俗，不能算短，不能算出家了。你这出家一百次也不能算了，不能算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算是暑假战斗营差不多，这哪里算出家呢？不能算出家。这个问题问师父，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认为这个不能算出家，对不对？你留下来那就算是出家了，不留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一直念佛，一直想老婆，这不能算出家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恶口啊，比较会讲话的人，他呢诱拐女人，那也不一定要先打妄语。所以这个妄语就是一切恶业的开始，这就妄语。一切恶业的根本呢？我常常很诚心诚意的劝告我的徒弟，你说一切戒你暂时放，暂时停止，你第一条戒先给我持戒，沉默寡言，所说都是依法，你先这样子，先不要说你持戒有多清净，先学习这只嘴巴不要造口业，这样行吗？先不要造口业。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很容易就犯到五逆十恶，有无量寿经里面讲的，两种人不能往生。第一个盗生起物，偷拿出家人的东西，以前你老去洗白港偷班营业的，赶紧提钱去港赔，千佛出师不通忏悔。第二就谤佛谤法谤僧，谤三宝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毁谤会断众生的慧命的，比如说啊，某某法师不太好，那是他一个人的因果啊，对不对？他一个人的因果，然后你去跟人家讲，哎呀，这个法师怎么样不好，怎么样不好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所有出家人统统不好，那你麻烦大了。你说，哎呀，他本来要来听经闻法，来听这个法师开示啊，
哎，你跟他讲，你不要去哦，我那个话是多坏呀，是怎么样不好，哎呀，是怎么样子坏习惯怎么样啊？他这完了，我所敬仰的这个法师给他讲起来一文不值，哎，不去了，不去学佛了，对，你麻烦大了，你断众生的慧命，断众生的慧命。所以雍正皇帝有一句话，说大居士不言身过。真正一个大居士护法，他绝对不讲出家人的过失，这大居士不言身过。真正一个了不起的在家居士，他绝对不会讲出家人的过失，他能够发心出家那已经不得了了。我们做一个在家居士，事实上我们不够资格，我们不够资格。这大居士不言身过啊，好，那么这是不妄语这条戒，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戒律，非常重要的戒律。我们修行入道第一个根本，我认为是口业。你说我今天呢不杀生，不杀生并不困难，啊，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啊，稍微注意一下，不偷盗，不偷盗，凡事不是我自己的，我到寺庙去，寺庙去打电话，我也付钱。啊，反正我每次到寺庙去住一天两天，用到水啊，吃到饭，我就供养常住200块。你自己斟酌，永远不会偷到常住的。第三，不邪淫，不淫逸，对，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不可能。你这个不妄语就很难了，你很难呢。两个人一坐一讲起话来，全世界人都不对。一讲起来通通不对，啊，是怎么样坏，啊，是怎么样不共给转世个一凶的，啊，这个坏习惯的老毛病啊，不改的话你不能入道的。我们现在要转变过来，你永远对，我永远错，把所有一切的逆境都认为是我们成熟过程当中必须经过的一个啊，一个过程啊。别人骂我们不好，批评我们不好，他有资格，够资格，我们不够资格。他是生死的凡夫啊，他可以造业，我们是些圣贤的，我们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。哎，说这个人没有那么好，你每天赞叹他，他不会成佛。这个人你没有那么坏，你每天诽谤他，啊，他不会堕地狱。因果自然有所定夺。那么如果说因果善因有善报，恶因有恶报，既然因果自有定夺，我们又何必麻烦我们这只嘴巴呢？你是用天眼看还是用佛眼看？你如何判断一个人他是对还是错呢？就像提婆达多一直要害佛，结果人家是四地菩萨来示现的，是释地菩萨来示现的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还授记他将来会成佛的，也不得了的这个。所以说现在逆境，你的面前的一切逆境，你口不出恶言，口不出恶言，实在是忍不过，你保持远离就好，你不可以以恨仇恨恨他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这只嘴巴是一切恶业的根本。你骗你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家人啊，你要骗你人，你从来我是什么毕业的啦，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呢，那一定要先打妄语啊，你才能骗得到手啊，要不然你怎么骗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妄语这些什么恶业通通是这一只嘴巴。啊，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这个不得善缘，他这个人呢很坏，大家都不跟他玩。然后啊，有一次他很生气的跑到山谷里面呢，就讲，大声的念，我恨你。然后那山谷就回应的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对吧？然后他就更伤心了，哼，我只讲一句我恨你，他们那么多人都骂我，他们恨我，对，
啊，他回到很伤心很痛苦，就回去告诉他妈妈。他妈妈说，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来来，我教你，你现在改变一下，你看，我爱你，然后就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你看你讲一句我爱你，大家都爱你，你看你所有的回应都能爱你，说哦，我们这次嘴巴口出恶言的以恨没有办法止恨的，在这个世界上爱比恨更强，就是用我们的爱心慈悲心，他才能够解决这个仇事的。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不是会讲话，是具足有慈悲心的人才叫做伟大。要讲好话，大家都会很会讲啊，你讲起话来他都好像他是圣人，叫他忍让一下他做不到。这不是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，真正一个大修行的人要内外一如啊，他嘴巴能够讲慈悲，他内心里面要真正的做到无相无恨，没有恨，那么没有恨你心里就摆平，摆平的话嘴巴就不会抱牢骚抱怨嘛，而是人家说不平则鸣嘛，你内心有所不满，你牢骚抱怨就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不平则鸣嘛，啊，你就会叫了，你不满这个世界你就会呱呱叫了。因此啊，你们来这里短期住家，你如果这七天如果你听今天师父一句话，我现在要告诉你，你要永远记住，永远记住，只要伤害对方的自尊心的话永远不要说，